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的戏剧非常的蓬勃发展啊，所以呢，很多人习惯追剧，有一些剧情非常的冗长啊，好几十集的节目。我知道呢，有些人会先去看最后一集，知道这个结局是好的，那么才从头来看呢。也有些人呢，不喜欢先爆雷，而喜欢呢从头到尾去看编剧逐渐的如何铺排啊。你是如何来看待一部戏剧的结局呢？有人说，人生的结局是好的，那么一切就都好的，虽然过程可能历尽艰辛，有许多的坎坷，但是当知道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就会心存盼望，并且也能够忍耐等候。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要有确信，那就是我们的结局是好的。只要我们紧紧地倚靠主，不离开主，不偏离主的道路，主要引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他的面，同享他的荣耀。荣耀的结局是一定会来临的，纵使现在我们好像看不见，也或许还在许多的艰难当中，觉得挣扎，觉得很难等候下去。这时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人生的结局在神的手中是何等的荣耀。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荣耀的结局，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一起来读这本《慈神爱所》。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荣耀的结局，乐曲大师波迪所创作的歌剧轰动意大利乐坛，然而他在最初却是不幸的。年轻的时候，他要求进米兰音乐学院深造，却未能如愿，因为他缺乏基础训练。虽然在音乐方面才华洋溢，毕竟只是一家小客栈店主的儿子，没受过正规教育，而这正是入学的条件之一。但后来波迪成名，享誉国际乐坛的时候， 音乐学院竟自动改名为波迪音乐学院。耶稣在自己的家乡遭受排斥，主因也是由于他未曾接受正规教育，也没有崇高的地位。纵然他说话带有权柄，令人无从反驳，他也行出许多神迹，依旧无法取得乡民的肯定与敬重。不过将来有一天，人人都要向他屈膝敬拜，尊荣他的圣名，到那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得荣耀，因为这是他对凡跟随他的人所做的应许。亲爱的主内家人啊，不管你觉得自己多么渺小，不管我们觉得自己的问题有多大，我们仍有最真实的盼望，就是在永恒的家中与主耶稣一同坐席，同享荣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在世上无家行美容，甚至被人厌弃，但你却忍受这一切，为要成就天父的旨意，使我们因着你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且因你所流的宝血得蒙赦免。我的主啊，恳求你用我一生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来听这首《飞舞出神的荣耀》。
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达到了，却不至死亡，因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莫大能力是出于神。纵然有软弱，因你我就得刚强，因为测不透的爱充满了我。 全的爱，活出全新的生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伟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最后一章第14章，向他人棘手的部分立界限第二个部分。我们都想要好好的关照他人，但是很不幸的，所爱之人正面临的挣扎常会引发我们自身糟糕的情绪，以至于很难去提供真正有用的协助。当有人和你分享他的问题，究竟该如何回应呢？当有人分享了他的需要或挫折，以下是4种常见的回应，却不一定是最有帮助的。你是否也找到了自己经常使用的方法呢？第一是赞同对方，你赞同对方的想法，一起把问题怪到其他人身上。你说，真不敢相信他对你做了这种事。第二是精神喊话，你给予鼓励，让对方意识到自己不必有这样的感受。你说，但你是个这么好的人耶，别让这件事情击垮你。第三是轻描淡写，你试着淡化问题，目的是逃避令人痛苦的事实。你会说，至少事情没有更糟。第四是解决问题，你提供一套应急的快速解法，但问题本身却相当复杂。你对他说，你应该就别再想这件事了。有时候也许适合赞同对方，精神喊话，轻描淡写，或解决问题，但我们能做的不止这样。有了圣灵引导的自我全面带领，我们便能够成为彼此的安慰。若要成为这样的朋友，让自己的同在能带来安慰与反思，就要多加练习内在大回转。当有人带着需要来找你时，也要留意自己内心的状况。在建立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时，你会更好地装备自己，有建设性地回应身边的朋友和你所爱的人。下次有人来找你，分享问题或痛苦的感受时，以下几点也许能帮助你创造与人建立深刻连结的机会。认可对方受伤的部分是存在的，询问对方，你有没有想过这部分的你之所以存在是有原因的，也许背后有着良好的动机，也许这部分是试着想要帮助你。问对方对于那个受伤的部分有怎样的感受，这样一来，你或能协助他认出内在批评家或被放逐的恐惧。鼓励对方认识内在保卫者，并能够帮助他进行内在大回转。提醒对方，那个伤害他的人所做的行为很可能也是出于内在某个部分，他不用去喜欢那个部分，但知道这个事实会帮助他明白，这个得罪他的人并不是只有伤害别人的部分，而是拥有其他的面向。承诺会为对方受苦的部分祷告，并表示你也会为伤害他的人的内在部分祷告。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教导，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当我们更多活出圣灵引导的自我， 便能成为平安的器皿，帮助身旁的朋友，也成为和平之子。现在让我们从回应有需要的人，进到解决困难的人际冲突。若你是面对痛苦人际关系问题的那个人，该怎么办呢？在棘手的情况下，维持亲密就是经历紧密的连结，需要保持好奇心，了解自己的脆弱之处，还有寻求保护自己的方式。另外，也需要学习代表内在的流亡者与保卫者做出有建设性的分享。前面第四章提到，代表某内在部分进行发言，而非由这个部分直接发言。解决冲突也包括把动机良善的内在批评家转为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更熟练地辨明所爱之人的软弱，从而学习用怜悯的心来看待。无助会带来忧郁，进入行动和自我支持的状态却会带来喜乐。当我们按着圣灵而活，就是如此。因此要在祷告中寻求上帝，求他帮助我们拥有创意和勇气，为这部分的自己挺身而出。只是挺身而出就代表要下定决心去爱人，为人祷告，也维持一段舒适自在的距离。下面举个例子，说明我是如何学习解决冲突的。对我们的婚姻而言，那阵子实在是忙碌的季节。我的丈夫肯当时正在写作，交稿期限带给他很大的压力，而我将要带领一场以心灵关顾为主题的退休会，正在着手预备。随着我们两人都全力投入各自的工作，家里等待拆阅的信件只有越叠越高。每天来来回回走去使用咖啡机的时候，我都会看着那堆信，心中的烦躁不断的累积。一部分的我坚持一定要有人采取行动，在这个行政层面的工作完成之前，我根本无法专注投入退休会的预备。那些信件乱七八糟堆在家中厨房，也凌乱地占据了我的头脑。对此，丈夫肯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这也就让情况变得更糟。在烦闷了好一阵子之后，我内在的改革家部分想找机会解决这件事情，等待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果然，某天早上，肯体贴地对我微笑说，你生日就要到了，不知道今年你想要什么呢？我马上回答，我想要跟你花一个小时整理那些信。肯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我看得出来，一部分的他对于我的生日提案一点也不高兴。他小心翼翼地回应，不如我带你去吃顿浪漫的晚餐怎么样？就这样，我们之间出现了张力。很感恩的是，就在几小时之内，圣灵引导的自我就督促我进行一场内在大回转。首先，我意识到一部分的自己对于不断累积又不会神奇的消失的信件感到非常焦虑。我专注于这个忧心忡忡的内在改革家，慢慢可以去肯定他的害怕，也就是我们可能会漏掉一些重要的信件或账单。在与担忧建立友谊后，我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把心里的恐惧交托给他，回过头来得到满满的平安。接着，我邀请内心这个充满平安的部分来提出建议，告诉我该如何进一步与丈夫谈话。经过内在大回转，我得以代表内在的恐惧有意识的发言，而非直接做出反应。隔天晚上，我在厨房等着丈夫下班回家。当他走进厨房时，张开双臂准备拥抱我。我说，亲爱的，对不起，我爱你，也知道你爱我。我内在有某个部分因为事情没完成而感到很焦虑。一旦肯明白我感到焦虑，我们便能一同克服那堆积如山的信件。在那个状态下，我们感觉跟彼此的连结更加紧密，也能够厘清我们各自在家中应负的责任。这次经验提醒我，解决问题时很重要的是培养对情绪的敏感度，把新发现的事情与我所爱的人分享。当我代表内心忧心忡忡的改革家进行发言，并释放我们得以自由，也能一起工作，并且再次被提醒。 我们能组成一支完美的团队，可以跟亲近的朋友或配偶一起培养一个实用的习惯，就是单纯讲好。当你们之中有人感到焦虑或其他棘手的情绪时，就说：“请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进行内在大回转。”这个简单的练习对我和丈夫来说非常有效。因此，当面临重担，必须弄清楚问题，并找出如何解决时，我们不再是经历到彼此的本能反应，而是参与在自身的反思过程之中。如此一来，我们就能用更清楚、更有爱的方式对彼此说话。当你更了解某个距离圣灵引导的自我太近或太远的内在部分，例如背负愤怒、悲痛或不安全感的部分，便能更真诚地与那份情绪或信念建立连结。当内在形成良好的沟通，就会发现自己与别人的沟通因此变得更加有效。关照个人内在心灵，能帮助自己向身边的人散播基督的爱。有效的沟通正是其中的一种方式。那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在冲突中建立健康的界限包括什么？与自己内在难以驾驭的情绪拉开距离，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与这份情绪建立连结，建立更健康、坚固的内在依附关系，用充满爱的方式向人传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每一个人都是杰作，但同时你也可以说，我们都有施工中的内在部分。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即便处在最健康的关系中，也都还是会遭遇困难。举例来说，也许配偶在生涯规划上做了某个会给你带来难题的决定，又或许已经成年的孩子没有时间给你，也可能是你最好的朋友夸耀自己如何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你感觉被抛在一旁。当你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发出提醒，你爱的人有一些烦人的习惯或伤人的行为，其实是利益良善的内在部分所做出的行动。若具备这样的意识，就能发展出更有效的策略来接触他人的内在部分。想好好关照自己内心深受折磨的部分，也想关心所爱之人奋斗挣扎的内在部分，首先要考量一下自己的期望。这么做是因为谈到人际关系时，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也许有某种特权心态或需求强烈的部分，认为别人理当给你无微不至的理解和关照。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期待实在太高了。又或许你内在有一个部分抱持鸵鸟心态，只想把头塞进土里，希望问题会奇迹般的消失。若是这样，你的期望又太低了。这里指的是对于别人、自己、所处环境或以上三者的期望。在要求特权或微不足道的光谱上，你在哪个位置上呢？当你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带领全局，对于所爱之人也会有健康的界限。你在向他人建立界限时，就不会那么严苛，而是会带着爱心。举例来说，如果你的手足在疲惫或压力很大的时候找你吵架，请去留意他有状况的内在部分，对此发挥好奇心。在你有机会进行内在大回转之前，先不要有过多互动。如果对方是你可以讨论既有模式的对象，那很好。如果没办法，就要策略性安排你与对方共处的时间和方式。留意自己以及他人的情绪反应，这能帮助你去支持自己内在脆弱的部分。有时连话也不必多说。此外，若耐心等待，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提出你所面对的挫折，就能将成功展开对话的机会最大化。想出一些真诚的肯定言辞，送给所爱之人内在仍在施工中的部分。那部分的他虽然遭遇挑战，却十分努力而勤奋。试着去认可对方的内在部分，因其确实尽力实践自己的职责。如此认可对方一定有用。举例来说， 在你婆婆出于好意给出不请自来的育儿建议时，可以考虑给予赞美，对她说，您养育出一名优秀的丈夫，确实是一位很棒的母亲，令我欣赏。试着不要怀恨在心，而是发挥好奇心，面对他有时太过投入的部分，也别忘了练习肯定其良善动机。在《不完美的礼物》这本书中，布瑞尼·布朗写道，当我们对自己仁慈，就是在打造一个装满怜悯的宝库，让我们能够分享给他人。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看完最后一章第14章，向他人稽首的部分，立界限的第二段呢，在下一回就会结束这一本书了。节目最后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